这里是牛逼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22号，公元2011年1月2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在西藏农牧地区招聘党员，宣传西藏州活动在乌拉圭展开，西藏代表受邀参加维瓦世界杯足球赛，人权组织批评国际社会对待中国人权过于软弱，中国科学家表示人类发展造成西藏州雪泥石流灾害，日本支持者为西藏孤儿建校展开募款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目前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地区采取各种措施，要求更多的西藏农牧民加入党员。近期从西藏流亡到境外的一名藏人向本台介绍说，
当然祖国的就能要不要的是共产党员雄才，党员的祖国祖国的党员忙都党员。
中共当局正发起西藏基层民众加入共产党的宣传活动，声称入党是一件好事，要积极入党。为了吸引更多人入党，还向加入党员的西藏农牧民发放一笔钱。
当然了，我的在这边上，他跟我的在忙啊，当上忙到了，所有刚刚吃药了，就的在忙着这个多。
消息人士说，由于民众生活上存在困难，加入党员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中共当局为了所谓的反分裂和维护稳定，近年来加强共产党组织在西藏基层的建设。中共官方媒体上月初报道说，2006年以来，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地区共发展党员44500多名，占该地区共产党总数的23.03%，是历史上发展人数最多的时期。其中，仅在2009年发展共产党13600多人。报道还说，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地区共有党员19.36万多名，占该地区总人数的6.75%。比中国高1.1%。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团体把中国共产党定性为邪恶党，并从2004年12月3号起，在中国民众当中发起退出共产党集体组织的活动，也就是退党、退团和退队。截至今天25号，退出人数超过8000万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宣传西藏州活动在乌拉圭展开，下面请听这期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主办下，正在拉美国家乌拉圭举办宣传西藏问题展览和讲座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联络员曾王平措指出，宣传西藏州活动正在拉美国家乌拉圭东岸共和国进行，活动期间向民众展示了反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生平业绩、西藏独特的文化习俗、人文历史和宗教艺术的图片展，放映了介绍西藏问题的纪实影片，表演西藏传统歌舞节目，备受乌拉圭民众的喜爱。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联络员曾王平措在活动上向来自各地的上百名民众就西藏的历史地位、西藏流亡政府实施的民主体制、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以及藏中和谈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代表受邀参加维瓦世界杯足球赛，下面请听这集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全国体育协会收到来自非国际足球联合会成员董事会的邀请，参加维瓦世界杯足球赛。该赛事给所有非国际足联成员派对提供了一个公开竞赛的平台。维瓦世界杯是由非国际足球联合会成员董事会主办的足球赛，参赛成员为非国际足联 联成员，西藏全国体育协会是该足联董事会成员之一。非国际足球联合会成员董事会第七次年度会议于上周六22号在西班牙首都巴塞罗那举行。通常由于经费问题，西藏全国体育协会很难参加每次在欧洲举行的年度会议，但总会受到邀请参会。本次年度会议中，西藏全国体育协会预请西班牙西藏之家负责人图丁网琴作为西藏足球队的代表与会并发言。会上，西藏代表详细介绍了西藏全国体育协会的目标和宗旨。西班牙西藏之家负责人图丁网琴今天25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当时我在会上介绍了西藏全国体育协会所展开的球赛，并通过图片介绍了1936年、37年在西藏进行足球赛的历史，以及藏人流亡后逐渐在学校和社区成立足球队，其后正式成立西藏全国体育协会，以坚定西藏青年的信念为目的，并通过球赛在全球介绍西藏等。因此，这次通过展示图片获得了全面介绍的机会。图丁网琴表示，与会的所有成员代表鼓励西藏全国体育协会参加2012年在库尔德斯坦举行的维瓦世界杯足球赛。当时他表示，如果经费允许，西藏足球队有意愿到世界各地参与赛事，与会者多表达将给予支持。图丁网琴说，当与库尔斯坦人举行会面时，他们也都热情地邀请西藏足球队到他们那里参与下届足球赛，并强调他们将会给予支援。
请继续收听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显示，国际社会对中国侵犯人权现象加剧没有厉声呵斥，而是为了发展经贸躲在对话与合作借口的后面。人权观察昨天星期一发表2011年全球报告，指出许多民主国家包括欧盟和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对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态度太软弱，为了改善关系而在人权问题上没有立场鲜明地予以谴责，施加强大的压力。报告说，对侵犯人权现象严重的国家态度软弱的最新实例就是，面对中国政府加紧压制自由时，国际间并没有对北京采取相应的立场。报告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阿什顿进行提问，严厉批评欧盟和联合国对侵犯人权者采取柔声细语的做法。人权观察执行董事罗斯说，对话与合作有他们的适用范围，但应该让侵犯人权的政府感受到压力，迫使他们表达改善人权状况的真实意愿。他还说，形式主义的支持同专制高压政权对话与合作往往成了在人权问题上不作为的借口。另据南蒙古民主信息中心报道，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蒙藏医学院校长贝切尔格于本月15号以涉嫌转移特殊资金为罪名被中共当局审讯。贝切尔格及其律师表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他转移基金进行诈骗，而检察官建议对他判处入狱3年。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于本月7号发表题为《透支生态加重自然灾害》的文章，指出2010年西藏昭许县发生致命的泥石流灾害是人类发展造成自然灾害的一个深刻教训。这次灾害已导致数以万计的民众伤亡，500多人失踪。据中外对话网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表示，2010年是中国自然灾害频发的一年，先是西南五省大旱，继至长江上游洪涝危害，后是西藏昭许泥石流，然后东北地区洪灾，自然灾害频发。灾害天气固然是重要原因，然而不能忽视的是人类长期蔑视自然， 透支自然生态成本，才造成了自然灾害频率的加大，危害加重。杨高敏教授表示，一旦舟曲县原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水资源，土地和气候资源也不错，然而在贡献了几百亿立方米的林木，建造了成百上千个水电站后，舟曲一泻铜山灼灼，有水也保不住了。杨高敏教授继续表示，舟曲县境内植物资源丰富，遗憾的是舟曲县境内的森林经过30多年的采伐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上世纪70年代，平均每年采伐森林就达8万立方米，乱砍乱伐倒卖倒运木材，使全县森林资源每年以10万立方米的速度逐年减少。蒋高敏继续说，没有森林植被的保护，那些处于陡坡山上的土壤和大小石块就容易在暴雨来临时借助重力作用危害山下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蒋高敏教授还批评说，尽管泥石流滑坡灾难已经引起了当地人的警惕，但是舟曲县城市规划缺失、河道乱占、乱建甚至想建、交险就建的现象并没有因为大自然灾害的警告而停止。蒋高敏教授最后总结说，西藏安多舟曲县一脉山、二脉水、三脉河道，最终酿成泥石流灾难，这是全国生态灾难的一个缩影。2010年1月到7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2.6万起，是2009年同期的近10倍。我们不能再干那些为经济增长而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傻事了。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日本支持者为西藏孤儿建校展开募款活动，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美国一位日本活动人士为了在印度的西藏孤儿建立一所学校，四处奔波展开募款活动，受到美国民众的支援。国际孤儿救助组织负责人吉姆·卢斯向《赫尔芬邮报》表示，居住在美国纽约的日本博士龙村和子女士为了在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门大汪境内的曼居昔日孤儿院的西藏学生建立新校，正在募集36万美元。龙村和子向吉姆·露斯表示，西藏孩童自出生以来内心播种着慈悲的种子，我在70年来共走访了135个国家，遇见过许许多多的民众与孩童，其中发现藏人和西藏文化无以伦比，因此认为保护这一民族和文化至关重要。曼居昔日孤儿院是由喇嘛图天平措于1998年建立，当时只有17名孤儿，如今增至180人。国际孤儿救助组织负责人吉姆·卢斯和他的夫人约翰·黎对于龙村和子博士的这一项目给予支持，并计划在2月24号设宴筹资。设在纽约的美国西藏之家也决定给予赞助。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向大家播送的介绍西藏。
国王派来的监督者对来人严加查访，特别对来自蒙古的香客搜查极为苛刻。达赖喇嘛一行回哲蚌寺不久，其父在穷境中逝世，约在当时1627年，意大利的传教士格斯拉和格然先后两次到日喀则，并住了约2年时间。他们似乎是第一次来到西藏的西方人。1631年，国王去世，其子丹君王不继位。次年，蒙古军队劫埃米格日地方，国王征调大军前去防御，因班禅喇嘛从中调解成功，国王允许格鲁派恢复对拉萨的控制地位。是因内乱而迁移到西藏青海湖一带的可尔克蒙古雀图汗逐渐控制了青海湖一带。雀图汗仇视格鲁派，有些藏文史书记载了其信仰中国的道教。康区白利王其父辈皆为佛教徒，其继位之初亦然，后因故改宗西藏本教，亦在其境内杀害佛教僧侣，捣毁三世达赖喇嘛创建的礼堂寺等，多行不义。雀图汗和白利王还与藏巴国王联盟，企图共同消灭佛教，干扰格鲁派。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欢迎在下周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罗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勒。